可怜我。
感谢神，这是个荣耀的早上。Amen。
Amen。
神在，神与我们，跟你旁边的说，神与你同在。
神与你同在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打开圣经，你的话语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。而且主啊，在你话语当中是有温度的。主啊，让我们从早上就感受到你爱的温度。主啊，谢谢你一句一句，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们就被洁净了。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们就被你心意更新变化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欢迎你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让我们主啊，靠着你的灵，我们就勇敢的来传讲、来分享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好，感谢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。好，第六章我们一起。第六章我给他一个主题，叫做不可白受恩典。不可白受恩典，那这个主题呢，今天会分为三段来看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八节，那第二段一节，对不起，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，然后第二段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第三段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到最后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时、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、圣灵的感化、无伪的爱心、真实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，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，似乎是不为人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致丧命的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。这里讲到今天的主题说不可白受恩典。是的，保罗在第一段第一节里面他说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其实这句话蛮重的，不可白受恩典。但是其实这一节是跟上一章最后一段是有关系的，是与二十节第五章二十节开始有关系的。为什么不可白受恩典呢？其实保罗一直在提醒哥林多教会，教会啊，教会啊，你们过去是在罪恶当中的，过去也有败坏在当中，但是呢，因为基督，为无罪的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，所以呢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就是做基督的使者。过去我们也是在堕落当中，在罪恶当中，不认识神，与神的关系呢，是在一个很对立的关系。上帝对我们呢是震怒的，但是今天上帝要好像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。怎么劝呢？替基督来求你们跟神和好。这是在第五章里面第二十一节里面我们所看二十节所看到的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原来保罗在强调说，今天我成为哥林多教会的外邦人的使徒，然后生出了属灵的哥林多教会，我是你们属灵的父母，我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我是基督的使者。我过去呢，神透过基督劝我与神和好，我过去跟上帝和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也要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保罗说，我就是在这件事上与神同工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什么呢？不要徒受他的恩典。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，你们也受了神的恩典。什么样的恩典呢？大概分为两个恩典，大概哈。第一个恩典就是透过基督与神和好，这是第一个恩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神主动跟人和好，那使我们这些 在过犯当中有罪的呢，可以白白的称义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如果神纠察罪孽，谁能够逃得过呢？但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：“哎，不要白受恩典了，因为你不要忘记什么是恩典。恩典是神主动给你的，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根本不配的。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，对今天的教会也是。我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，因为要知道这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，就是免费的，不用付代价的。这个恩典是很大的代价所得来的。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站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的作为，靠自己的修行，靠自己的善行，以至于在上帝的面前跟神和好，神说：哇，你太棒了，我跟你和好。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就没有了，而且神就接纳我们，悦纳我们了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恩典，我们不可忘记这个恩典。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？第二恩典就是上一章第五章第十八节第二下半段讲的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是一个职分，什么样的恩典呢？这是第二个恩典，领受了一个哇，很神圣、很荣耀的职分，也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讲的新约的职分、新约的职事。原来这是一个白白领受的，这是因为我们领受基督的救恩，以至于我们也同时，神也呼召我们得着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从你领受了救恩之后，你就已经被赋予一个职分，被赋予一个呼召。什么呼召？就是与劝人与神和好的呼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幸福小组？就是要把这个和好的福音传出去，使人跟神、人跟人有和好的关系。阿们。好，所以保罗来劝哥林多教会说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呢，我们受了这么大的恩典。好，第二节保罗说，因为他说，他就是指神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这出处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来的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在这里的经文里面，主要在讲弥赛亚仆人之事，就是上帝的仆人弥赛亚来拯救，来施行拯救，代替神的心意在这地上施行拯救。然后特别讲到，现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那个你指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个仆人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这里有强调时候跟日子。既然哇，这好像预言诗，它是在主前大概四百多年的诗，那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保罗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原来保罗要强调的是那个呼召、那个救恩就是现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恩典的时期，这是一个恩典的时期。什么样恩典的时期？就是神悦纳人的时候，神赐下恩典使人悔改的日子，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。保罗不断的保罗说，看啊，就是现在了，不是等明天，也不是哇等明年，而是现在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投入在救恩的日子呢？在救恩的这件救恩的这个事情上呢？就是现在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就是现在，教会啊，醒过来吧，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我们要投入在救恩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我们担当起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的时候，因为这是神悦纳的时候，这是救恩的日子。所以不要再拖延了，不要再睡觉了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白白受了他的恩典，我们白白领受这救恩，要赶快给出去。试着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你跟他借钱，他说不用还了，你的心会何等怎么样？如果那笔钱又是很大的一笔钱，哇，我想大概做梦都会偷笑吧，对不对？ 哇，今天去银行贷款了1000多万的房子的房贷，银行突然给你一张那个信函，跟你说不用还了，为什么？有人帮你付清了。哇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耶，对不对？可能做梦都会偷笑。但是有了这个好消息之后，它里面又附了一个但书，请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。今天银行把房贷通通都还清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只有享受在自己那个喜乐里面吗？还是你会迫不及待赶快把这个喜乐分享给旁边的人呢？我想我们应该都会很积极的去把这个好消息分给旁边的人吧。你知道，其实救恩就是这样，神为了你我付了很大的代价，而我们原本是该被定罪的，原本呢是没有盼望的，原本你再怎么做功德啊，做再多的善行，再多的好事，都不会被纪念的。但是今天神悦纳了，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的在现在开始传福音的工作，开始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，带领人进到神的救恩里面，带领人来经历神的美善里面。好，再来，保罗说，所以他说，因为这是救恩的时候。第二个他又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。你把职分圈起来，这个职分是什么呢？这个职分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三章讲到了，新约的职事已经不是旧约的了，是叫人活的职事。你看再到第五章，他这里讲到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，所以是一个使人和好的职分。那这个职分既然是从神来的呼召，是这么大的荣耀，所以我们这些好像只是一个传递的导管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。这个妨碍的意思就是冒犯或者是跌倒，不要叫人绊倒。想想看，如果今天神把救恩这样子呼召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赐给你跟我，但是你跟我呢就坐在家里面，哇，很开心。但是神渴望就好像约拿一样，上帝叫他去把劝尼尼微城的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事赏赐给他，可是约拿他就不要，然后包了船往西班牙去度假。西班牙是地中海很棒的度假地区哦，所以他可能就真的是去度假。然后呢，尼尼微的人可能即将要被毁灭了。你知道神的心吗？神的心何等的着急，再过40天。所以你知道神保罗在劝哥林多教会不要犯了跟约拿一样的过犯，不要犯了跟约拿一样的毛病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。有没有毁谤？被批评，还要像约拿一样，是谁把他摇醒的？可能是船长啊，那个外邦人说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睡觉？大家都在祷告。哎，哦，你看这个职分有没有就很讽刺？他明明是一个传递神救恩的人，明明是一个先知，但是却还要别人叫他祷告，就使这个职分被毁谤了。第四节他说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，保罗说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。神的用人其实英文的意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执事的意思 servant。 所以也就是这个执事，我们参与在这个执事当中，你已经领受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了，那你就是劝人与和，你就是神的使者啦，你要去传递这个信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呢？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，好，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时，这是第一组哦。你会看到下面很多的名词，很多的情况，其实可以分为四组。第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许多的忍耐到不时，就是禁食啦，甚至于没有食物吃之类的情况。这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些事情？会被拒绝啦，搞不好被家人怎么样，当你信耶稣就被赶出家了，有没有？也有耶。但是你要灰心丧胆吗？在上一章保罗讲到不丧胆不灰心，第四章讲的 再来可能会遇到鞭打、监禁这些逼迫，但是我们也要勤劳在这个当中，甚至于为着我们所祷告的 best 为信者的朋友警醒，不睡觉的意思，睡眠不足的意思，有没有这样的事？有吗？做幸福小组的确要付代价吗？啊，睡不着，为什么？因为 best 有状况，要赶快去救火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会经历到的事。再来第二组，你会看到的是第六节，他这里讲到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。这里讲到是什么？讲到我们要在什么样的事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呢？除了我们刚刚所经历的，我们会经历这些困苦的事情，吃苦这些困难的事情、苦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要在我们这些苦难当中表现出、活出纯廉洁。廉洁的意思就是纯洁，以及我们的知识、我们对真理的认识，以及恒忍，这是一个节制，这是一个克制自己的心，以及恩慈，代表从神来的仁慈。所以你会看到以上讲的这四个都是上帝的属性。所以原来在患难当中，我们更要表达我是谁，重点是我的核心价值是谁，我是神的仆人。保罗说，虽然我经过这样的患难，三天三夜在海里面，有没有被鞭打、被棍打，但是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神的仆人。所以我不白受神的恩典，我要活出神的恩典，我要传递神的恩典。再来第三组，他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化，原文没有的感化，原文就只有圣灵哦。然后无伪的爱心、真实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。这里讲到的这一组讲到的是什么？这些都是神而来的能力，神而来的帮助，从神而来的元素。圣灵，传福音要不要圣灵？需要。要彰显基督的荣耀，需要靠圣灵，我们都要被圣灵所充满。再来无伪的爱心，我们的爱真的很有限哦。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培训的时候，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原本就不是热情的人，有没有？但是当新朋友到你家，你还要假装很热情，然后老师就会跟你说，假装久了就会像真的。一开始笑起来是很尴尬的，但是笑久了，微笑久了就会真实，你就会里面就会有那个微笑出来，就会有那个热情出来。我们需要从神领受这份爱，才能够持续的给。好，所以这是从神来的能力。还有真理、真实的道理，其实原文在讲的就是真道啊，真道。我们需要从神领受基督的生命，基督是真道，我们要活出真理的道来，唯有靠着圣灵。再来神的大能，在第三章里面有讲到，第四章里面有讲到，我们这个器皿不过就是瓦器一样而已，因为有这宝贝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彰显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。所以这是我们在遇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表达的，那而这个本来就在我们里面了。好，第四组这讲到什么呢？第四组这里讲到很长一串的，这叫荣耀跟羞辱。你会发现刚刚就像我们的弟兄所分享的，很多的对比，甚至有的对比看起来是矛盾。什么矛盾呢？荣耀跟羞辱怎么会摆在一起呢？恶名跟美名怎么会摆在一起呢？诱惑人跟诚实的怎么会摆在一起呢？不为人知怎么又会是人所共知的呢？要死的，保罗在原文这里还讲到，你看却是活的。原来人以为死的在神眼中是活的。原来这里在提醒我们什么？这里提醒我们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还是从人的眼光来看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你会不会有一种，别人会不会这样跟你讲啊？就是你的 best 说你好像在推销我，有没有？你好像在直销我。是啊，没错啊，我就是要直销啊，我要把上帝的救恩推给你啊，告诉你啊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个不是好不好用的问题，这是生跟死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你就会觉得啊，别人这样讲我，我是不是在做直销？是啊，产品不一样啊，我没有得利啊， 重点是你要从神的福音当中得到福音的好处啊，这是我们的心。所以这里才会讲到，看似诱惑人的，怎么是诚实的？是的，我们以诚实的心，顺着按着真理而行的心来做啊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弟兄姐妹，成为神回应神呼召，就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。在世界看来是死的，在世界看来是愚笨的，是要受责罚的。但是在基督里面呢，却不至丧命。虽然呢，看起来有没有幸福小组很忙啊，很多担忧啊。哇，我们家沙发破一个洞，可以开放做幸福小组吗？哦，然后冷气不良可以吗？然后就很多忧虑啊。但是当你愿意了，开放了，整理了，做了幸福小组之后，常常很开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你的朋友，看到 Best 进来，你祷告他病就得医治，你让他抽个恩典卡，他抽了也泪眼汪汪，你是不是很满足？是，这就是似乎忧愁却常常是快乐的，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讲到那个例子，我们的姐妹上礼拜还做见证吗？她觉得她不足啊，但是却让人的心得满足，阿们。在这样的事上，我们都在表明一件事，我们是蒙神呼召的，我们不白受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，阿们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来看第二段，为什么不是白受恩典呢？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。
哥林多人啊，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，心是宽宏的，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，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，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哦。好，这里讲到哥林多人啊，其实有的翻译把它翻成亲爱的哥林多，亲爱的哥林多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，这里的张开的意思是说话是坦白的，心是宽宏的意思，叫做我心里面是宽阔的，没有秘密的，我不会心里面想一套跟你讲一套的。保罗说我们，保罗是以一个属灵父母的角色在对哥林多教会说话，然后哥林多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儿女哦。这其实就像父母对儿女的心，不是吗？父母好爱自己的孩子啊，甚至于看到自己的孩子需要调整，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会说啊，算了，为了我的跟好处，有没有？为了面子，或者为了我怕跟他起冲突，我不要纠正他，不会吧？做父母的一定是恨不得自己的儿女赶快调整，不要在过犯当中，不要继续沉沦。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子快要被火开水烫到还说哦，我考虑一下哦，还在那边跳探狗，有没有？都嘛，第一把就赶快把孩子抓过来说不要再摸热水了，为的是要保护他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。再来他说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却看到哥林多教会怎么回应保罗了。他说，保罗说，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。这里的心肠指的就是人的情感意志所在的地方，所以也代表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说，其实我就像做爸爸的很爱你们，其实我看到过去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我告诉你们的，就是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失序的事情，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事情，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，而且我必须要赶快告诉你们，免得教会不被基督迎娶，免得教会反而使人跌倒了。所以保罗很直接啊，其实我们看哥林多教前书第一章前书其实蛮直接的，骂得很白啊。但是教会怎么回应哥林多教会，却因为可能有假教师进来了，假的使徒进来了，他开始讲保罗的坏话了，所以他们对保罗怎么样，他们开始对保罗很多的质疑。历史有学者说，搞不好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有四封，第一封就是哥林多前书，最后一封就是哥林多后书，中间两封不见了。但是你知道光靠这两封，我们就看到保罗何等爱哥林多教会，要帮助哥林多教会，但是看到教会也在 过程当中，直到了后书，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从透过提多传给保罗的回应，就是是好的，他们愿意回转。好，然后保罗提醒他们，也要照用宽宏的心报答我，我是像父亲一样爱你们的，你们怎么对我没有安全感呢？你们怎么会质疑我呢？你们怎么会不相信我呢？好像心里面对我很多 murmur， 这个狭窄的意思有这个。保罗说，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运用在今天我们的光景处境当中，如果你知道很清楚你属灵的父母是谁，或者你的权柄是谁，我们应该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安全感。因为当我们愿意将生命敞开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父母就可以对我们讲真话。当你愿意听，才能够听到真话，才能够生命真的才能够被调整，才不会哇白受恩典。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之前就是做自己的，他没有回应神的恩典，如今呢也没有回应保罗的恩典。其实一个要跟人讲真话的人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的。如果因为讲真话很容易做什么？很容易伤害到关系，很容易给，如果没有弄好，如果当中没有一个情感的信任感，很容易让二者流破口，反而造成教会的分裂。但是如果不讲呢，反而教会不会进步，教会不会被洁净。所以我们需要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劝告的一样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权柄有一个开放的心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长进，以至于我们进到那个儿子的位分里面，有那个安全感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长进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。前面讲到我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。第二段是讲到我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最后一段我们来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到最后。
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二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疲劣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总身是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
阿们。我们来看第三段，我给大家标题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殿，不要白受恩典，因为我们是神的殿。过去我们是拜偶像的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但是我们蒙了救恩，蒙了拣选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仆人，如今成为神的殿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原文没有原不相配，但是下面一个很重要，下面一个动词，他说不要同父一轭。这里的同父一轭其实讲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父轭不平均，配错对，也就是在引用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十节这里讲到的，在律法里面禁止用牛和驴同父一轭耕地。为什么？因为轭动物不同，轭用的轭也不一样，轭的宽度大小也不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一头牛用牛的轭然后来耕地，但是一头牛一头驴，驴跟牛的 size 就不一样啊，那怎么有办法一起耕呢？步调也不一样啊，耕出来的田呢就歪七扭八，就歪歪翘翘啊，就没有办法对直啊，那能耕出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不要同父一轭的意思叫做我们要圣洁。因为后面讲到义和不义的对比，光明和黑暗的对比，基督和比列，比列就是撒旦的意思，信和不信的对比，神的殿和偶像，代表这两个属性是完全不同的。而你看到后面的动词有什么相交呢？这里讲到是参与 甚至于团契，相通也是指团契交流，甚至于有亲密的关系，弟兄的情谊，那是代表一个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关系。比列，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这里讲的是相合，这个字英文翻成 harmony。各位，你知道交响乐团，我们在敬拜团里面很看重的就是整个音乐的 harmony 和谐。如果今天来一个，今天随便我们好这样举例好了，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，然后敬拜这样，突然有一个人口袋拿出一把唢呐，然后哔啵啵啵啵，你觉得呢？就没有和谐，反而会破坏了整体。所以你知道，这里讲的是属性不一样的，你不能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属性？我们是称义的，因着基督而称义的，我们是属光明国度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并且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信心的那一群，而且是现在是神的殿，是神居所，圣洁的神所住的地方。那我们后面看到不义就是违反律法的啦，就是黑暗的啦，就是属魔鬼的啦，属不信的啦，甚至于属偶像的。我们怎么能够连接在一起呢？过去我们用在这段经文比较多，你会发现就用在婚姻关系当中，但其实不只是婚姻关系，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圣洁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。其实这世界一直在影响我们，而且不断的透过媒体，不断透过我们生活里面所接受到的这些广告，你所看到的在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行出，我们所做的也会像未信者一样，也会像我们过去在拜偶像那样子一个扭曲的信仰。你相信吗？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会有这样子把基督当偶像在拜。所以我们要成为永生神的殿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从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需要将自己分别出来。因为神他说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要在他们中间来往。这是利未记讲到的，后面讲到就是圣洁，否则神不在我们当中了。那我们传福音要传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做幸福小组里面，我们也一样啊，出去玩啊，但是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呢，不经营神的同在呢，不分享基督呢，那其实就跟一般的 club 没有什么两样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将自己分别出来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，让神在我们的当中，并且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从属的关系，我们是他的殿。所以这里讲到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把分别圈起来。其实分别什么呢？分别为圣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。这是一个跟前面一段有一点你会发现哎，吊诡的地方，似乎是矛盾，但却是神的奥秘。我们要在世人当中，但却不被世人所影响，就像基督道成的肉身却不犯罪，却将神天国的生命带到我们当中来。这也是你我要做的。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你会发现不要不要不要，为什么那么多不要，那么多规定呢？最后一节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其实这是神的心啊，神要我们跟他一样，神要我们跟他像他，而不是像这个世界。而所以保罗代表为父的心，代表天父的心，不断的在劝教会要圣洁，教会要分别为圣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是神的殿，我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，应该要彰显基督的恩典，彰显神的大能在当中。特别透过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，特别教会我们需要恢复这个福音的能力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这个当中操练，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明我们是属神的，表明我们是领受恩典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透过你的道来鼓励我们，我们都是大大领受你恩典的。 领受你白白救赎的恩典，领受你的呼召，成为那荣耀的执事，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执事。我们自己也要与你和好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既然与你和好，我们就不再与你对立，就不再沾染不洁。既然与你和好，我们就更要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将基督的生命表达出来。既然已经成为蒙你的恩典，我们就要更要将儿女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你的道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大的恢复跟成长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